下面有两位的弟兄姊妹要做见证，我们第一位要上来见证的是陈学荣姊妹，接着是郑建川弟兄，把时间交给两位。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内的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感谢主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在这里见证神的大能大爱，见证神如何在我身上带领我改变我。我的表达能力有限，但是主在我内心的感动是深深的。我叫陈学荣，2009年5月24号我受浸归于主的名下，到今天到现在已经将近8年了。感谢主将我这样一个悖逆的罪人带到主内来蒙恩得救。我的本相是个不堪的罪人，是个非常骄傲自我任性，因此我在认罪这方面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我一生都很顺利向上，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我不需要神，我自己就做得很好。罪从哪里来？我何罪之有？我非常优秀，我就不明白这个罪我是在哪方面表现是我的罪，就不认罪。我从上学那天开始，我就占尽了鳌头，各种荣誉都围绕着我，各种好事也都有我。工作以后也常在赞扬声中成长，学术成绩由地方走向全国，是个被人尊敬和羡慕的人。我的领导常常拿我说事，他说骄傲得有资本，像我这样子，所以我的尾巴翘得越来越高，我骄傲的就更理直气壮了。因为确实在我同龄人，在我同一个学术界，没有比我成绩更高的。来到温哥华，我被女儿强制带到教会，说心里话不太情愿，为什么我这么好的人非得说我有罪呢？我不明白也不服气。教会弟兄姊妹们找我谈话做家访，我都婉言谢绝了。我在主外徘徊了2年之久，慢慢的我发现了教会的人有我身上不具备的长处，他们是那样的真诚有爱心，是那样的谦卑，是那样的乐于助人，是那样的乐于付出。他们的行为感动着我，并且让我的思想慢慢改起了变化。相比之下，我是那样的渺小没有深度。渐渐的我参加了读经学习，我想对神有个了解，可是读了2年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原来我们是有限的，有限的是看不透那无限的。看得见的是永远不明白那看不见的，只有你进到主里来，你才真正的体会到他的甘甜，才能享受神所赐的各样的福气。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里那里去。朋友们，不要学我，我是个失败的例子。当你的内心有感动的时候，千万不要消灭它。我一生做过太多错误的选择， 也做过很多后悔的事儿，唯有信主这一条是我唯一正确的选择。我现在把这句心里的话，真实的话告诉大家，告诉朋友们，信主是关乎到你的子孙后代与你一起蒙福，千万不要彷徨。骄傲是神最痛恨的罪，骄傲的人自以为是，自视甚高，觉得自己高过一切，看不起别人，更看不见神。就像以东人，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他们以他们的所居地西尔山为傲。他们说谁能将我拉下去，没有人能征服我们。但神借着先知厄巴底亚发预言给他们说，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从厄巴底亚书的这个信息告诉我们，以色列的神，基督的神是宇宙唯一的真神，他不但审判以色列，也会审判各国，审判各个宗教，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上帝根据你对他的选民的态度来施行审判，因此以东也是第一个被审判的。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说，你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马太福音十八章四节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因着骄傲，自己常常缺乏忍耐，在家中常常发怨言，指责这儿，指责那儿，甚至发脾气，对孩子要求苛刻，总觉得他们不如我的意，总觉得他们不如我小时候努力，不如我小时候优秀，伤害了孩子，也伤害了自己。我们家有条狗，那更是我的克星，它是白毛，长白毛，很漂亮的爱迪斯摩犬。它呢经常掉毛啊，反正我在家里头负责这个卫生，整天收拾个不停，一天得弄好几遍，擦好几遍，空气也不好，再赶上阴天下雨的，屋里头经常往里头带泥巴。我这样的话总唠叨，让一家人不得安宁。我们家的狗也挺知道进退的，一看见我就躲。箴言十九章十一节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许多时候我们缺乏宽容忍耐，易于居然震怒，辱没了主的圣名。成为基督徒以后开始没什么变化，慢慢地建立起来基督徒的生活习惯，聚会读经祷告，让我渐渐地改变了自己。我常常祷告，随时认罪，因为罪是常常还要冒出来，所以你要经常要对付它，不是祷告一次认罪一次就解决一辈子的问题，不是的。这是我的体会，我一天有时认罪好几次的，就是因为自己有时候又软弱了。这样借着所发生的事情感谢神，感谢神给我一次又一次的认罪机会，时时感恩，事事感恩。我现在也不跟那狗发脾气了，只当作神留给我磨练 耐心的一个功课吧，也当给我一个运动的机会，借此松动一下筋骨。有时他从外边回来，我就拿温水给他洗洗脚，有时候呢就是拿刷子把他的那身上的脏东西都给他洗净刷净，再让他进屋多干一点，活动活动也是好事。我女儿为了往主内带朋友，常常在百忙当中联络他们，还为他们解决生活上中的难题，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替别人接送孩子，为朋友的孩子当钢琴辅导老师，留住宿等等。有时候呢得腾出两间屋子给朋友住，家里人就得需要挤一挤，饭呢自然就得多做，否则呢他也不说告诉我你要多做饭，今天来多少人，没有这个预告。我就是一看人多了，我就赶紧想办法想方子，是随时有变化的。反正他就是这样，他也不着急，你没关系，妈妈你别累着，我们要出去吃，就这样他就带出去，或者是给他们从外边买回来。他要是着急我还就好办了，我就跟他就该分辨一下，他不着急，所以我只有干。有一次孩子发烧了，他还坚持着给住在我们家的孩子去送饭，我的心情特别不好，因为我这一辈子我就是很紧张这个孩子有病，孩子一病我自己都不想吃饭，我很紧张，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观察孩子，是这样的一种人。当然这也是应该克慢慢的把这些事情交托出去，可是他呢还坚持要给这些孩子们送饭，他说了让孩子们带饭，孩子们吃的不舒服，他是常常这样为了别人的孩子来亏待自己的孩子，这是他一向的做法。我一天呢就忙着为他转，累的时候我就会发牢骚，我说别以为我还18。我女儿反问我，您还是基督徒吗？这句话激醒了我，是啊，我女儿是为了往主内带朋友而发的热心，相比之下我还是很惭�愧。马太福音18:5说道，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哥罗西书3:23-24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加拉太书5:14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感谢主让我有这样的学习，让我明白我现在的身份不同以前，在主内随时认罪悔改，让自己长成基督的身量。加拉太书2:20说，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罗马书3:23-25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到我们家来的孩子，小的3岁，大到20岁，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性格，神借着这些孩子们的个性来锤炼了我爱主的心。有的孩子浪费食物挑食 尝一口不吃了就扔了。有的孩子淘气，翻东西够不着就踩梯子，从顶楼到楼下没有一处不翻的，甚至就是说一进屋一个习惯动作先扣抽屉。有的孩子愿意使工具，拿着螺丝刀把我门上的螺丝一个个给我卸下来，还有的孩子给我尿床。天哪，这些个个性对我来说，确实我是照着以前是难以接受的，但是慢慢的我接受了，因为我们不是给人做的，乃是为主做的。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为主舍一点利益算什么？当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十分亏欠神，所以我们再做的多，我们也觉得不抱怨。这些孩子们的父母还不认识主，如果不借着我们，他们会漂泊在世界中，所以内心有一种责任感，觉得我们应该留住这些孩子，对这些孩子呢也就慢慢的不嫌弃他们，而且特别爱他们，格外的体贴照顾他们。有时候他们要是不吃这个饭，我就重新给他换饭，后呢水果我一个一个都给切成小丁，他们不好好吃的时候我就换，有时候一次换五六种，让孩子们想法的这个食物搭配上让它均衡，别在我们家让孩子生病上火。这已经干惯了，就觉得我这个自己感觉到我内心有一种爱自己在慢慢的产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的各位朋友，想一想，哪一个不在主内的人会有平安和幸福？哪个家庭不充满矛盾纷争？因为我们不懂得神里的爱，甚至让很多的家庭走向破裂。20多年前，因为我的傲慢血气与我的弟兄分手了，给对方带来极大的伤害，我亲手毁了一个家庭。那时我不懂得包容，更不会赦免别人，只知道针锋相对。一开始我还挺得意的，因为我赢了，明白吗？离婚了，我赢了。但是受尽以后，在主内学了很多神的话，才知道自己这那是那样的背离神的道，那样的不顺服，那样的自以为是。朋友们，人不能离开神，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来自亚当的罪，形形色色，让你进入黑暗，走向灭亡。在此我呼吁大家不要犹豫，赶紧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他能引你走正路，带你进入光明，进入永生。感谢主让我有这样的认识。20多年来，我们虽然有各不同的生活方式，信主以后我们在主内成了弟兄姊妹，并且我也向他传福音，我们经常有微信联系，在主内互相勉励。感谢主，去年他也受尽归于主的名下，我们在主内共同学习勉励提高，他也一直参加聚会读经参与奉献，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懂得感恩，常常喜乐。主改变了我，也改变了他，让我们在主内成为了一家人。感谢神对我的拣选，对我的救赎，若不是进到主里来，我早就死在过犯中。如今我有了全新的生命，并且一天心思一天，奇妙的是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我的身体在10年前就不好，血压高到180，大压 达到180毫米汞，但是现在呢，身体反倒好了，因为没有任何的压力，一切都是靠着主走路。我的现在的血压大压在120到130毫米汞间，我的脾气也改变了。我女儿都说我，妈妈你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感谢神，一切荣耀归于至高无上的神。神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们整个一家人。彼得前书1章24节25节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以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是那样的渺小微不足道，世人就如地上的花草，活着的时候生机美丽，然而秋天一到，草枯花谢，最终归回尘土。人生如此短暂，当爱惜光阴，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唯有神的道永远长存。感谢主将这永生之道赐给了世人，就是信你的人有永生。求你坚固我们的心，一生赤守你的道，得享你无比的荣耀。这荣耀不像草上的花，乃是永不朽坏的果。也愿更多寻求你的人早日蒙受永生之福。谢谢。
弟兄姊妹福音朋友晚间好，我的名字呢叫郑建川，我来自北方的城市哈尔滨。所以刚才姊妹说呢，她信主7-8年，但是我信主呢今年算起来呢有15年的时间。所以在这里呢，我想15年的这个时间呢，有很多福音朋友可能这个弟兄姊妹就要问，这个15年的时间呢，你是怎么经历过来的？在神里面你都经历了什么？所以我因为15年的时间很长很长，所以我简单的一句话呢，就是说，因为千言万语呢，今天晚上时间也是很短，我都很难表达，一句话几句话说不清楚。所以但是有一句话呢，在我心里是从我心里呢，就说一个心里话呢，就是我觉得呢，神呢真是又真又活的，他是真是免了慈悲，又有怜悯又有慈悲，这是我在这个经历当中呢所我体验到的。所以15年的是信主前呢，我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啊，父母呢都是一个工人家庭啊，在北方家里呢也不是很富裕，所以从小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在家很听父母的话，但是呢我自己呢也计划呢以后的方向呢，我就有我的一个梦想，我自己开始有我的计划啊，那时候很明确啊，我说长大以后呢我一定要出国，一定呢以后呢要过上一个富裕的日子，那时候很小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梦想。所以呢我就带着这样一个梦想呢，那时候学习我记得是非常非常努力，在中学考大学之前呢都基本是班上的前几名我是偏向理工文科呢很差理工就是说数理化这方面呢要强的很多，所以非常努力。大学的时候呢我就顺利了考上了吉林大学化学系那时候本科毕业后呢，我就1990年呢，那个时候我就参加了国外的考试托福这样的话90年的时候呢我也顺利的拿到了来北美的留学的读硕士，那时候拿到了奖学金我就在东部的海岸这有一个城市叫温莎，不知道大家听没听 听到过，它和底特律呢是一个姊妹城，它是在加拿大这侧，完了就隔着一座桥吧，隔对面呢就是底特律啊，这么一个城市。我在那个这个温莎大学啊读我的硕士学位，所以呢90年呢，当年呢9月份呢，我就踏上了这个异国他乡的这个梦想之旅。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呢，我奖学金那时候在国内不太清楚国外的学习这个方式，我奖学金呢还是蛮高的，但是我来到加拿大之后呢，基本是交的外籍学生的高学费，所以我手上所剩无几。那时候呢，家里上我手上就说踏上旅程的时候呢，也就300块钱美金，300块钱，这是家里的所有，当时。所以我那时候的留学条件呢，真是要跟现在的有些这个年轻的这个孩子来比呢，就说要差得很多。我记得吃饭的时候，每个月就剩100-200要吃饭，还要住宿。住宿呢，基本我就住不到一个房间里边，住到房间这钱就不够用了，就只能住到一个过道的地方，就大家一个很大的房子，那里面有很多房间，学生在住。完了，我呢就挤到一个墙角处。因为大家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张铺，没有这个其他的什么学习呀、这个用具啊什么都很少，所以呢那个时候是很艰苦。但是我心里呢一直有一个这样的梦想，我想呢就说我一定要坚持下来，而且呢我这个梦呢，因为虽然和我最初的想法呢到国外呢是有很大的差别，当时我想呢到国外是很容易的啊，就凭着自己年轻，完了语言再适应啊，很快就能适应这个社会。来了之后呢一看呢在中国学的外语呢几乎是听不懂老师的上课的时候听不懂，基本80%听不懂啊，老师上课的时候，所以下来作业的时间呢就花了很多很多。但是呢我一直有这个梦想，我说一定能自己呢要凭着自己能闯出一番天地，我就抱着这样的梦想呢就坚持着，一直坚持着。在留学期间呢，也经常在这个校园里面呢有这个韩国的牧师啊，那时候邀请我们发单张，我们就去呢那时候就知道这个教会。但是我自己呢自己真是在国内呢受的教育呢，大家都知道是唯物主义，而且呢就是进化论。我那时候自己还年轻，也很有闯劲，我说这些人呢当时很瞧不起，我说这些人肯定精神不正常，是当时这个想法是这样的。而且呢我就想这个神呢离我肯定是太远了，我连一点听的意思都没有，就每次邀请我，但是我都是答应了，因为呢这个教会里面呢还是有一顿丰盛的晚餐，每次呢因为我们学生都很穷，那时候去了之后呢饱饱吃一顿，我连坐下听的这个兴趣呢都没有，吃完饭呢找个理由就赶紧跑掉了。所以呢就这样的呢这大学生活呢就离神呢我基本就是一点都没有得到，而且越离神呢越远。92年呢我硕士毕业，而且这个就离我成功的目标呢我觉得就更近了，而且毕业之后呢我就赶紧就是因为就是马上能工作的时候了，因为毕业就是意味着找工作就意味着能赚钱了，所以毕业之后呢头一件事情呢就开始找工作了。在几年之内呢我在底特律呢当过工程师，当过通用汽车公司的工程师，也去过，最后呢又跳到丰田呢技术中心呢也当工程师。所以呢一路呢就是按照我的计划再去做这个脱贫的这个梦想。完了不久之后呢我太太移民过来，移民到加拿大，我们在加拿大呢我想又开了一间酒吧，因为底特律呢是一个汽车的城市，往往工人很多，工人呢他们的文化呢基本都是喝酒啊是比较多啊，那时候我们就在附近呢就开了一间酒吧。这样呢这个酒吧呢基本是7天都要开了啊，每天晚间呢我太太呢都要2-3点钟呢，早晨2-3点钟下班，我呢是一般工作6天了，我到 我到我住在加拿大，完了驾车呢去到美国，美国呢单程呢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就是上班呢来回程3个小时。这样的话呢，早晨我基本是天蒙蒙亮呢，我就要饭也吃不上，就是说拿杯咖啡里边多放一点糖，我一般放10包左右的糖，啊就上路了。那时候一不知道，我就年轻嘛，也不知道自己身体，就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就上路了。因为这一杯咖啡呢，我能顶到中午饭，啊，因为早上没有吃饭的时间，就说天没亮呢我就要走，工作6天呢，每天都要工作12到14个小时，每天如此，路上呢你还要有3个小时的车程，来回程。完了，我太太呢就要照顾酒吧这面的事情7天，因为酒吧他突然来之后，英语各个方面你不是很好照顾的，因为从语言上，从他们的生，从本地人的生活习惯，啊，都不是很好料理。我呢，周日呢还要为这个酒吧呢去做一些采购啊，去做很多事情，啊，要帮助他打理，啊，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时候我的状态呢，就基本就是。啊，我的这个弦呐，就像这个钟上的弦一样，绷得很紧很紧。每天呢，就是工作，赚钱赚钱，啊，就这个状态，就基本呢没有什么其他的，没有时间了，没有其他的乐趣，也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事情，所以基本就成了一个就像机器似的，赚钱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生活呢，我知道我那个目标已经设立了，我一定要达到。啊，是这样一个目的。所以呢，最后的状态呢，我就是每天呢都是心情很烦躁，很忧虑，压力也大，就是这个弦绷得很紧，每天都要这么去做。这样几年来呢，几年过后呢，我基本呢就说，那时候呢，我就记得和家里人的关系呢，就基本疏远了，啊，就是真像那个。刘老师说那个，就是染上了一种这个，你要这大麻风病啊，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很麻木，啊，就这样的去走，啊，一走到最后呢，就基本呢，我和家人就脱离了关系，和姐姐弟弟基本都没有沟通。我记得我父母那时候，只有我妈妈有时候我打电话给他们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心情那没都不考虑他们了，就没有办法。我在这边有很多痛苦，有很多压力，谁也解决不了我。完了，常常就是跟妈妈在里面就唠叨发脾气了，已经就说你这个也懂不了我。我心里想也懂不了我，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所以我记得我妈每次撂下电话的时候，都是那边很哭泣的，都是流着泪的去撂下电话，就是这个状态。所以呢，工作的时候呢，我跟公司老板呢，那时候也年轻，也工作的时候抱怨，因为我们做的活很多，不会沟通，语言上习惯上，你跟本地人不会沟通，那时候也自己很骄傲，也不会和老板之间的沟通，我就去干活，完了旁边晋升的人呢，他们本地人都是，哎，这种就是他们这种 communication 就是这种。和大家沟通的能力都是很强很强的，这些国外本地的这些人，工作能力再加上他的本地的文化，所以我也常常在这里头去抱怨，在，而且呢，那时候很就是说到那个位置，那个时候很傲啊，自己的性格呢，从小呢也很骄傲，我记得我邻居有一家四口，他们都是工人出身呢，还养了4个孩子。那时候我很傲气，完了又很，就是我就觉得瞧不起，我就说他这个学位这么低，工人养4个孩子，我说这个怎么养，我就自己不明白这家庭的幸福啊，这些都是不太懂，所以呢就是那时候呢自己完了还挺高傲的，所以对周围的邻居也都是很傲慢的看他们，也瞧不起他们，这样在家庭方面呢。你想想我们就基本没有见面的时间，我和我前面太太呢，我早晨你看早上早早就走了，她三四点钟呢早晨 早晨下班呢，就这样的，他刚回来，我马上就要上路了，上班。所以我们几乎一年，如果在一起吃饭的话，就屈指可数的，都能数得过来。没有在一起吃过晚饭的时候，几乎没有，都不在，是这样的。自己有时候就对付一下就完了，就这样长期的呢，我想就在这种压力的束缚之下，我就是基本是喘不过来气，喘不过来气，完了最后呢，就说我，我在几年之后呢，那时候都压力的相当大，最后呢也没有去释放的地方，我呢自己呢，就走进了赌场，越走越深，几乎拔不出来，进里之后呢，我在赌场之后呢，就基本进去之后呢，基本你就出不来了，因为这个后来我就知道，信主之后我就知道，这个罪呢是真是对我是一种辖制，这你真是有罪在身的时候呢，你自己呢真是无法脱离他对你的捆绑，你会越走越深，就像这个大麻风病似的，你都不知不觉越走越深，就是这样的。所以我2001年呢，由于多种原因了，也我赌场那是很大的一方面原因了。2001年呢，我的婚姻呢就基本走到了尽头，2001年婚姻走到了尽头，当时呢我也很不理解，那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我自己工作也赚上钱，我自己还有生意，也都赚钱，这个好的生活呢就基本就在我最初的设想，基本马上就要，这家庭就要面临这个幸福感就会越来越多，马上就会来临了。所以呢，那时候，就不明白这个奋斗了这么多年，这个家呢逐渐没有感情了，经营不下去了，我身体呢，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后来呢，因为这是我有一个小插曲，我后来回中国的时候，我检查身体，我的身体呢其实也就那个时候也造化了，回去我回去看病的时候，这个医生就问我，他说你去哪儿干活了吧？他说你身上没有几个好零件了，他就这么说。那个时候我不太理解，一检查出来糖尿病，肝也不好，那时候很多很多毛病，几乎身体上就是杠垮了，这是后来的话，当时我不知道，我就还是想不通啊。我说我这家庭，这个一切的目标都按照我的计划往前走，最后这个家庭为什么到最后就都没有了？所以呢，我陷入了极大的这个痛苦之中。所以冷静下来呢，我又仔细的后思考，我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我家庭已经没了，我下一步自己怎么走不知道，我说还是按这个路去自己这么走，这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我就不知道这个人生的幸福之路呢，我下一步呢应该怎么去走？就抱着这样一个呢，就说正好那个时候呢，我姐姐呢移民加拿大，那个时候呢，他没来之前，我听我妈妈说过，他们都信主了。完了那时候我父母呢也信了基督教，在中国，当时我就想了，因为我姐姐那时候我还是很高傲的，我姐姐学位比我低，她是中专，完了我就觉得心里想，我说他们这个。就是真是这个时间呢太闲了，而且这个把这个时间呢都用在了不正确的地方，我那时候还在觉得他们呢信的这个耶稣呢简直就是心里不可思议，还是接受不了。但是呢，我当时的状态呢，我自己又陷入了一个极大的困境当中，因为我走不下去了，因为我的自己的设想，我的目标快达到的时候，这个设想呢已经破，这个梦呢已经破灭了。所以在这个极端这个情况下呢，我基本就走不出去的情况下呢，我就把这个事情呢，我姐姐来的时候我就跟她说了，我姐姐呢马上就说呢，这个只有一个人能救你，就是耶稣基督。当时呢我的心呢还是怀疑很多了，因为我一直是不信嘛，很骄傲的不会去信的。但他这么一说呢，因为我下边的路呢也没法走了，所以说呢我就有一点点呢被触动的感觉，当时 他说只有基督耶稣能从你把你从黑暗当中呢拯救出来，就这句话。我当时的心呢，我就是想去试一下啊，去教会呢去看一下啊，是这样，是这么样一个心理状态，我就觉得试试看的态度。所以我去美国呢，一边工作的时候呢，周末我就去了一家中国人的教会啊。那个时候啊，我一进教会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呢真是像回家的感觉啊。那个时候真是就是在外边漂流了多年的那种感觉啊，真是一模一样的。这里面的好多弟兄姊妹我一看上去都离我这么近，就是亲人的感觉。这个泪水啊，随着唱的圣歌啊，泪水啊哗哗的就往下流。那个时候我就多年没有体验到这么温暖，我说还有这样的地方。我那时候不是很相信，但是呢我进去之后呢，这个泪水啊，就说随着圣歌大家唱歌啊，看着大家这个服饰啊，我就基本就是全部的就被感化了啊，就是像我呢回家的这种感觉啊。我后来就知道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生命嘛，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呢，那时候进到我的心里啊，就把我以前上你说我捆绑的多比较厉害的了，生活就是那个状态啊，就赚钱像机器似的，基本这个时候呢我就全部的都放下了，都释放了啊，基本都释放了啊，就是这样一个变化。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呢我的生活上呢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是都不是180度，就是360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那这个时候就知道了啊，认识了基督耶稣。但是呢我就觉得基督耶稣呢，他还真是以他为中心为生活的时候，他真是能翻转我们的生活啊。我逐渐的呢对生活上呢也不去抱怨了啊，这个逐渐的呢在这个聚会当中呢，我一点点有爱了啊。在父母当中呢，我记得打电话的时候呢，我和周围亲戚的关系和父母的关系，我就知道就关心父母了，知道用爱呢去体谅父母了，直到真是能体谅父母的心了。那时候啊，从这个时候呢基本就都变化起来了。而且对邻居那个印象，以前很高傲，看邻居看不起啊，那时候简直是啊，就看他们就可爱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不那么想了，就看他们太可爱了，这个家庭太幸福了啊，就是这样的感觉。那时候就去传福音，就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个好，这个东西能帮助我了，也肯定能帮助没信主的弟兄姊妹啊。有大陆来的做研究的，一家一家的做生物研究的，那时候就拼命的给他们去讲，去传福音啊。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所以就这样，我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呢，一点一点的呢，我就感受到呢，就感受到真是耶稣基督呢，真是为了我上了十字架，他是君王，又为我们这种卑微的人呢上了十字架，而且呢，他变成了奴仆的形象到地上，而且又为我们复活，又给了我们新生命。那时候我就特别觉得，哎呀，我这是就是流浪儿嘛。就像流浪人回家的感觉，我说我就没有理由再那么去骄傲，所以这些东西呢，骄傲的东西，去赌场的东西，一下都给我拿走了，就没这个心了。我自己的时候，我知道我肯定是走不出来的，这是肯定的。所以呢，2003年呢，感谢主啊，神呢真是赐了我一位这个在这个啊教会的姊妹啊，善妮姊妹啊，使我们俩认识。因为善妮姊妹呢，也是他把福音呢在中国的时候，我姐姐来的时候是传给了我姐姐，也传给了我家人父母信主的这么样一位姊妹啊。我就有幸呢就认识了这个善妮姊妹，完了我们结婚之后呢又组成了新的家庭。新的家庭之后呢，我就去回国呢回国组建这个家庭。因为当时办移民嘛不是很顺利啊，他不会马上就来，我把这边的工作呢辞掉之后呢啊，我就回到中国呢，啊，和我就组成了新的家庭。这样呢，啊，那时候姊妹呢在教会呢是全世界的这个服侍主，在地方教会吧，在地方教会呢啊，在家庭教会，对不起啊，在家庭教会呢是服侍主传福音啊。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呢啊，神也带领我呢，在中国呢就开始了创业啊。所以呢 在这一段生活当中呢，真是使我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那时候我事事都要计划。你知道我从小过来的，就说事事一小就把自己的梦想都已经计划好。这个信了主之后呢，我就从那种光景当中一下转到，就说什么事情呢？我们俩因为姊妹在这边信主也很多年，她也就带领我啊，我那时候刚也是不久啊，带领我呢一起就凡事呢向她祷告，凡事呢就是向她交托啊，一点怎么去依靠主，在生活当中呢事事呢都要依靠她。这样呢，我在建立公司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试图哎把所有的雇员呢都看得真是就像家庭一样，家庭我要关心他的，就像这个爱呢就像关心我自己家人是一样的，看他们这种，这个在公司的工作当中我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作为老板我就把他们呢就看着是自己家的成员，有困难的时候呢就要问得很细，怎么能帮助他们解决，怎么能用我信主的经历啊，依靠主的经历来去帮助他们啊。这个是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也不能讲很多例子，所以呢，但是我这里呢有一个几个小小的见证，就是说创业的时候呢，我就聘了一个很年轻的刚出校门的一个工程师，这样我们俩就算合伙人了，我们就去创业了啊。那时候很简单，我们讲好条件，我们就去创业了。这个工程师呢，当时呢大学毕业，很聪明，脑袋很聪明，但是呢，他呢平时呢，他平时是一个很自私的人，那时候是很自私，往往我们一起做生意的时候呢，他联系到的客户呢，那时候我们有时候都能看出来呢，他自己呢也去就不通过我们，不通过公司自己去做了，我发现了几次呢，就说这就自己去做生意了。而且我们俩最初的是最好的合伙人，所以就按我以前的脾气，我是很火爆的。那时候我要按信主以前，我肯定的就跟他就摊牌了，我肯定是就跟他拜拜了，我们就各走各的路了，你经营你的，我去我自己来，我自己弄我自己的，这是肯定这条路。但是呢，我们这个时候呢，这是我刚刚信主，姊妹呢我们在一起呢，我和善妮姊妹那时候真是在主的面前呢，那时候牧师的沟通下，我们就没有动这个血气，就跟他呢就没有说任何其他的东西，就只是说什么呢，我是像怎么说，像大哥哥似的，真是跟他就谈人生了。我说是人生应该怎么走，就用这个圣经的东西，是用我所经历的东西跟他讲。这个时候我知道他当时也不是明白很多，但是呢这么多年下来呢，我们创业能有十几年，这个合作伙伴呢一直在跟随着我啊，在做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公司的80%的生意呢都是他给我们拿到的。所以我就是用神的这些办法，在公司的当中呢，就要用他的原则去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看到了神呢他是又真又活的。我们因为刚信主的时候，你看不见这神，你摸不着，就觉得呢不太可能。你每迈出一步的时候呢，你肯定这个步没深没浅的时候，我们总认为到肯定你会能不能栽倒，因为你不相信的。但是每一个小事情呢，他都给我信心。哎，我按神的这方面处理，我最后我俩没有闹僵，没有给他踢出去。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用包容在一起，而且呢互相的用神的办法去说服他的时候呢，哎，我们今天就走过来了。这样的时候我信心呢就会越来越大啊，信心就会越来越大。我就觉得哎，主真是又真又活的，你依靠他的时候，他肯定会，他不会使你蒙羞啊。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事情呢，你会在信主的经历当中呢我经历了太多太多太多啊。有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成立公司，在中国呢，那时候成立公司都得要在中国做生意呢，必须要有增值税发票。你成立个公司呢，要你没法跟人家去结账，没有增值税发票。这个事情很困扰我们。我那时候刚信主，我和姊妹商量商量，我就这个公司就成立了。成立呢，当时呢，大家都知道国内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这个税务局啊，来人要检查你的公司，你合不合格要求。 你要符合要求，这个征税发票呢就要给你了，你要不符合要求呢，你就在等，你就做不了生意。当时我公司都注册了，我们就等这两个人来了。但是大家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什么呢？每个人要包2000块钱人民币，一个人给一个红包，完之后呢他看一看，给他看看账面，基本就过了。当时呢我在这种选择面前呢，我还是我说这不行啊，这大家都这么做呀，你肯定要，我肯定要包出去，我还是想包出去。但是姊妹呢在这面，因为确实她比我的信仰那时候要在灵命上呢比我要多得多，她就觉得她信主之后她心里过不去，我们不能给。我说不能给就不能给吧，那就叫她来检查吧。这个检查一进来之后，这个两个女的，一个年纪大的，一个年轻的，啊，进屋就搞翻了。那时候我还很懊恼，那时候还不太有能，还是有傲气。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从国外回来了，在你这儿成立公司，完了税务局的进来了，我还是有一些鄙视的那个，不太愿意跟他说话。我这眼睛都是往上面瞅，所以下面呢，基本的我还是有这个骄傲的态度。进了之后呢，几分钟之后他就把桌子一拍，就基本不行了，就把我们那个做账的这个小会计就说的眼泪啊哗哗的，就说你这账怎么做的不行，你那个合伙人在哪儿，都要叫来。因为成立公司我合伙人是我的妈妈，有一个合伙人是我太太和我的妈妈，我妈妈呢年纪大，在哈尔滨也来不了。他不行，你第二天早上必须叫过来，回头就走了。所以我们就无路可走了。我那时候就设想，我拿不到这个东西，你们就没办法去做交易。我就想回加拿大了，自己就说找份工作或者到这面来生活，没有希望。这样呢，我和我太太呢，这时候呢，我基本就说就谦卑下来了。我觉得没路，又没路了。我自己你不能太骄傲了。完了，我这个东西也没法往前走了。完了，我太太就一直和姊妹呢还要去找，一次一次去找，我估计6到8次。最后呢，这个税务局的人又休假，又去什么西藏旅游，完最后回来，完了这都将近半年了。这公司，我就是这个最后要不行，我们就觉得神不在我这儿就不开路，我们就要回到加拿大。完了最后一次请他过来的时候，真的不可想象，他就全变了。因为每次去的时候，我们的态度都是很谦卑，跟他去说啊，说这个事情我们都准备好了。这次来的时候呢，他什么话也没说，就看了一下，完了看看账呢，简单看了一看，也没提出其他的要求，他说你们通过了。这我是很惊讶了，这个他说你这个通过了。通过之后呢，完了我俩就不知道心里怎么感谢了，就说这个东西一下就下来了。完了我说那时候都没有车呀，我说我就打一个车给你们送回去。完了我们有点感谢的这个礼包或者给你们以感谢了，那个时候不是想去给他们什么贿赂啊什么，没有这个意思，想感谢他。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们深深的感动。他说你们刚起步的公司资金很紧张，你运作起来呢资金都很紧张，这些我们都不必了。他们转身就走了。所以好多好多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信主的路上呢，在生活上、工作上、家庭上，这个呢都是我们在变化。所以呢我2010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女儿呢，我们又有了一个自己的女儿啊，叫 Grace， 也降生了。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我们养这个女儿的时候呢，我们当时也知道了，也了解了神，了解了神的很多话语。当时我们就知道这小孩我们就不能像以前我们的想法了，他是神的产业，我们就是真是托付给神，我们让他一生呢一世呢就是在教会里呢就学会祷告。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带到教会，所以我也不可想象那时候我们自己怎么才能要我自己的话就是怎么才能把这小孩呢养得更健康。就如果真是在神的里面呢，我们的小孩呢 真是一天一天变化呢，在神的家呢也是真是特别可爱。所以呢今天在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这十五年的经历真是带我太真实了，太丰富了。你遇到很多选择的时候，你真是站在神的这一面的时候，神从来没有亏欠过我们啊，就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在信主的生活当中，每天你要做选择的时候，你是选择神的话，靠神的话去行的时候，还是你靠自己或者是靠其他的方式去行的时候，你真是就是每件事情神都不让你去蒙羞啊。所以我就今天来这里也是一个小见证，这个我来这里跟大家在这里分享呢，也就是三月份的时候，吴弟兄这个胡弟兄啊就跟我来说呢，说这次福音聚会呢你是能做一下这个见证啊。当时我呢我当时跟我说了之后呢，我就欣然的就答复了。我回家看了我一下时间表，我就马上是要回国待一周出差，出差回来之后呢又要去美国，完了之后小孩放春假，完了整个的一个月全部安排满了。我说我当时意识到这个时候呢，马上我回去找胡弟兄，我说我这个见证啊，我就基本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让我去准备啊，没有时间让我去准备。完了胡弟兄说，那你就晚一点，你回来之后你就准备，你看看怎么样。所以我就有时候也不太情愿的，我就答应胡弟兄，我说行吧，好吧。所以这整个的一个月都在外边跑，而且我呢我表达能力特别差。从小的时候呢，我说过我理工科是很强的，但是不会去表达，不会去和大家沟通啊，这种方式呢站在讲台上这么多人呢也是头一次啊，是这样的。所以我就那时候呢我就在家里面呢就开始祷告了。这时候我知道要依靠主了啊，怎么办？因为我没有时间。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学习圣经的生活当中呢，真是有一句话呢真是给我了很多的亮光。在腓立比书4:13他这样说，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时我就一想，我就太亏欠了，主这个十几年这么带领我，从这个黑暗当中把我拯救出来，我这个时候是最好是和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这时候就往回退了，我就把自己的条件放在前面，我就不考虑这些其他的事情，我就想往出退了。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真是神给我很大的信心。我就用2天的时间，那时候就把这个稿子呢基本就整理完，而且呢就说自己呢跟这个长老沟通一下啊。今天呢就是真是很高兴呢，又站在这个讲台上呢跟大家呢真是分享我这个经历啊，又丰富又真实又怜悯。怜悯是什么？我那时候是不可救药的这么一个人，他的爱呢始终还顾念我，能使我呢真是今天呢又在教会里面呢我又成长又站起来。他真是太丰富了，不仅给我的生命，在教会里呢一点点把我其他不好的习惯呢也都能给改掉。我想呢神在我身上的作为呢，我想一定呢在座的各位福音朋友一定在你们身上，无论你的环境是大是小，我所走过来的路在你们身上一定也能临到你。愿神祝福每一位福音朋友。
我们现在来看一段视频，把那个稍微往前面一点点。好，
我们追求权力，建立帝国，我们相互联系，但有一个人的生死将触动无数人的心灵，改变一个帝国的命运，同时还会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公元33年的耶路撒冷， 这是一座已被罗马帝国统治了100年的城市。一名男子被判处死刑，今天是他的行刑之日，但他的死将促成世界一大宗教的建立。如今全世界1/3的人都将他奉为神明。他就是来自拿撒勒的耶稣。这是罗马帝国专门用来惩罚海盗、奴隶和国家公敌的酷刑。
数千人死于这种酷刑，但我们只记住了一个人，我们只记住了他的死，就好像他的死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因为耶稣的死改变了世界的每个地方、每个部分、每个角落。
罗马人经常使用这种酷刑，因此他们甚至没有留下处死耶稣的记录。
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件小事，除了耶稣的朋友和家人，后来却改变了整个罗马帝国和人类历史的进程，是过去2000年中意义最重大的事件。
耶稣的追随者们向人们讲述耶稣之死，传播耶稣的教诲。这里是叙利亚的大马士革，此时距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已经过去了4年。这个正在逃亡的男人叫做保罗，他是一名传道者，更是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名信徒。保罗是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皈依基督教的，在此之前他曾参与迫害基督教徒，但现在他将使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教派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如今人们称他为使徒保罗。
保罗充满热情，勇气过人，虔诚地信奉上帝，虔诚地相信上帝的福音，坚信基督是唯一的救世主。
罗马帝国当政者越是迫害基督教徒，基督教越是盛行。在此后的100年间，基督教徒的数量从20万增至600万，占罗马帝国人口总数的1/10。从北非到不列颠，基督教徒无处不在，因此所有相关禁令均被废除。接着，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公元337年，君士坦丁大帝在弥留之际做出了一个影响整个罗马帝国未来的决定。
我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带着虔诚的期许和祈祷，我希望得到上帝的救赎。
西方世界最有权势的人接受了基督教洗礼。
数百年来，基督教徒一直受到罗马帝国当政者的打压，甚至是迫害，而现在基督教终于得到了承认。
君士坦丁大帝受洗之后，整个罗马帝国立即转而支持基督教， 如果谁想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有所作为，就必须成为基督教徒。
一个新的基督教中心由此建立，这就是君士坦丁堡，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的中心矗立着一座比罗马城内任何神庙规模都大的教堂，这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如今全球共有22亿基督教徒，接近世界总人口的1/3。
基督教徒改变了世界的每个地方、每个部分、每个角落，这一切都归功于2000多年前的一个人带来的力量。
耶稣的死使一种新的思想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也让世界各地的人们紧密相连。基督教是罗马帝国一笔恒久流传的遗产。
我们放这一段小小的这一段的视频给大家看，因为这段视频是在中央电视台放的。那我们希望大家从这段视频里面，你去思想，为什么一个没有念过大学、一个没有带过军队、一个没有开过公司、一个没有任何钱财势力的乡下人、木匠的儿子，被当时最强大的帝国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这个人的死会给人类带来这么大的震撼和改变？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会把千千万万的人的生命翻转过来？为什么？希望你今天晚上好好的想一想。如果还有任何的问题，等一下分组的时候务必请交给你们的小组长，我们明天会有时间尽可能回答你们心中的问题。我们盼望神能够祝福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朋友，我们盼望每一个人不但不要把你的罪恶带回去，不要把你的大麻风带回去，也别把你的问题带回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当我们听到弟兄姐妹他们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从心里面要献上感谢，因为不是他们拣选了你，是你拣选了他们，是你的恩惠怜悯保守他们直到如今。我们也相信我们中间每一位朋友只要愿意相信你，你也必定按照你最有智慧的安排保守和带领他们前面所当行的路。我们刚才看了这7分钟的视频，我们求你用着这个视频里面的一些话挑战我们，让我们来想一想，罗马帝国为什么留给人类最恒久的遗产居然是一个人的死亡？如果他只是死了，就应该没有了。我们感谢你，你不但死了， 你埋葬了，你并且从死里复活，明天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在纪念你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何等的盼望，不只是在座所有的基督徒能够满心欢喜庆祝你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更盼望我们在座还有一些不能够相信你的朋友，主，但愿他们跟我们一样有福气，可以享受复活节所带来的恩典。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